泰国大楼啱啱倒冧，越南地铁又漏水，中共援建豆腐渣相继出事。德国防长话，军队计划改志愿服役为征兵制。哈佛同中国绑定太深，被川普锁定。辉达将会推出中国专属 Blackwell 晶片。新冠变成红眼病，而且是新变种，医生话会传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5号星期日。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补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的连结，或者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泰国中共援建工程啱啱出了大事，越南又出问题了。继中铁十局承建的泰国国家审计署新大楼倒冧事件引发国际关注之后，越南河内在5月19号亦都发生了一宗匪夷所思的事故。地铁竟然出现车厢暴雨，乘客集体在车厢里面开遮避雨，画面在网络疯传，再度引发外界对中共援建工程的质量强烈质疑。据亚洲电视新闻报道，这种事故发生在河内吉宁至到河东方向的轻轨列车，当时车厢的冷气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凝冻的水无法排出，即水由出风口直接倒灌落车厢，形成就好像落雨的离奇画面。车厢本来应该是密封避风雨的，但是现在乘客就焗住在列车里面开遮，引发网友怨气，说这是地铁抑或是露天广场。据大陆媒体新华网2023年12月10号的报道，这条轻轨铁路是越南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由中共国营企业中铁六局承建，被称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线路总长大约13公里，由2021年11月开始投入服务，到现在运行只是3年，就爆出漏水问题，质量令人担心。而有观点就指出，这条轻轨铁路不单只是援建这么简单。独立学者吴造来曾经透露，习近平今年4月访问越南之后，川普就对这么高规格接待非常不满。越共总书记苏林还因为这样亲自打电话安抚川普。据讲，中共为越南铁路项目投资84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给越南的战争赔偿。换言之，这条漏水轻铁或者就是中共当年侵略越南的代价之一。事故发生之后，河内地铁公司回应说将会全面检查，同时维修列车，防止类似的事件重演。但是网友就不卖账，很多都在 X 平台留言讽刺。有网友说，中铁十局在泰国起的大楼刚刚才倒塌了，中铁六局在越南修建的地铁就漏水。还有人讽刺说，神一般的速度，垃圾一样的质量。更加有网友直言，相信中共无好下场。由泰国到越南连环出事的援建项目，再次暴露出中共工程输出背后的真实面貌，速度快，问题多，而且后患无穷。当中共用基建外交换取影响力的时候，亦都引发外界重新审视这笔接受援建的账到底划不划算呢？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25号表示，如果经过改革的志愿制度无法达成兵力招募目标，德国可能会恢复征兵制。美联社报道，皮斯托里斯接受星期日法兰克福广讯报访问的时候，阐述了德国新兵役模式的时间表，用意是加强兵力不足的军队。最初的计划将会采取志愿服役制度，不过皮斯托里斯警告这一方面可能有所变动。他说，如果当我们的名额比志愿登记的人数要多，那我们可能会决定采取强制性招募，这个就是规划蓝图。 皮斯托里斯指出，德国总理默茨政府正在快速推动一项新的兵役法案，同时希望这项法案最快能够在明年一月生效。英国智库国家联合服务研究所 RUSI 的英国军事专家阿洛德估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国家可能在两年之内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四月份对于德国计划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投资，阿洛德警告说，面对俄罗斯的威胁，德国政府没有时间将这些投资分散到十年之内。相反，德国军方应该首先集中精力快速扩大成熟武器系统和弹药的储备，尤其是火炮弹药。路透社报道分析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共的深厚关系，昔日为他带来卓越声望和实质利益，现在就在美中关系的紧张底下逐渐演变成一项沉重的政治包袱。川普政府近期更一度试图撤销该校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这场风波的核心在于川普政府和部分共和党议员长期以来对中共试图藉由哈佛等顶尖学府博取美国先进技术、逃避国安法例和打压批评声音的疑虑。一名白宫官员向路透社直言，哈佛任由中共利用和对该校园的骚扰行为视而不见。哈佛方面就强烈反驳，说政府此举认同是对该校可感知观点的惩罚，侵犯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报道指出，哈佛和中共的多项具体合作已经引发密切关注和质疑，例如美国已经对涉及新疆人权问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制裁之后，哈佛据报仍然持续向该兵团官员提供公共卫生培训至到2024年，而中共就一概否认在新疆有任何不当行为。另外，一笔2014年高达3亿5千万美元，大约是港币27亿4116万5千元的巨额捐款，亦都受到审查。据美国商业情报公司策略风险披露，促成该捐款同时令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以香港地产开发商陈启宗，同时是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成员，以他爸爸陈增熙的名命名。该基金会已经被美国列为外国委托人。哈佛前教授李伯因为未有如实披露和中共的学术以及财务关系，在2021年被定罪，更加是加深了外界疑虑。同时，教育部对该校的外国资金审查令哈佛的处境更加艰难。路透社的报道总结指出，哈佛大学和中共的深厚连结已经由昔日的宝贵资产转变成为目前美国政治氛围下的一个极其敏感而且棘手的难题，该校未来的走向充满变数。据路透社5月24号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晶片巨头辉达 NVIDIA 计划为中国市场推出一款基于最新 Blackwell 架构的 AI 晶片，这款晶片预计最快在6月开始大量生产，售价大幅低于近期受管制的 H20 晶片。据了解，这款专为中国设计的图形处理器 GPU 价格预计在6500至8000美元之间，大约合共人民币47000至58000元。而之前推出的 H20 晶片售价就在10000至12000美元之间，大约合共人民币73000至87000元。知情人士表示，新晶片的规格会有所降低，它将会基于辉达的伺服器级 GPU RTX Pro 6000D 进行改造，采用传统的 GDDR7 显存，而不是更先进的高宽频内置记忆体 HBM， 亦都不会使用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技术 CoWoS， 而台积电就未有就事件作出回应。有业内分析认为，晶片设计上的这些调整有助于避开美国政府对高端 AI 晶片出口到中国的限制，同时降低成本，提升供货速度。目前辉达的多款主力 AI 晶片包括 H100、A100 和最新的 Blackwell 系列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难以进入中国市场。辉达方面回应说，他们正在评估有限的产品选择。一位公司发言人表示，我们目前实际上被阻挡在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市场之外，除非我们能够确定一款新的产品设计，同时获得美国政府批准。这也是辉达首次计划在 Blackwell 架构基础上推出符合出口限制、专门供应给中国的版本。该举动被视为为公司试图在限制中寻找市场突破口的重要一步。中国大陆新冠病毒在中共三年封控搞到鸡毛鸭血之后宣布结束，现在疫情再起。但是最新由大陆社交媒体传出大量的消息显示，大量感染的民众都出现眼睛红肿的情况。有人质疑是新病毒，还有人感叹新冠病毒又来了，今次连眼都不放过。中国抖音 IP 显示，甘肃的博主小七4月29号推出消息指自己出现结膜炎和咽喉炎的症状。该博主留言叙述，4月27号开始，他的左眼就突然有黄色的分泌物黐住隻眼，而且不停分泌。第二日整隻左眼充血通红，没办法看到东西，而左眼角膜就肿到突了出来。29号右眼就开始和左眼一样。该博主说，去医院发现大部分人都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症状的轻重程度不同。跟着有更多不同地区的网友爆料说有类似的症状。河北、河南、湖北、山东、北京、浙江、广东和山西的网民都有说和自己出现的症状一模一样，不清楚吃什么药会好，质疑是否病毒有变异。有河北网民说，次序都是差不多，先是喉咙，之后就是眼。5月23号，河北科大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诊医生崔利通过抖音账号莉莉在目发影片提醒，警惕新冠病毒眼病对比细菌性结膜炎真是不一样。崔利表示，新冠病毒性眼病是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结膜炎、角膜炎和视网膜病变，这个眼病会传染，眼睛会红、会痕、流眼水，还会出现好像清水、米糊感的分泌物，而且会影响视力，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红、眼睛痉挛，还经常伴随新冠的其他症状，甚至会引起急性神经视网膜病变 AMN。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